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因为张博文现在还在医院躺着，而李叔又不太愿意见天道盟的人，所以我只能和青衣到电信大楼下面打了个车，就直接朝那颗荒地赶了过去。不用说，这一路上我又因为身上伤遭了大罪，不过好在挺了下来。一到地方，青衣就直接从背上拿出罗盘，然后开始在荒地里走走停停检查了起来。我知道青衣其实是检查磁场，但凡有阴晦之物出没的地方，磁场必然受到一定干扰，罗盘的指针也会摇摆不定了。其实这探测脏东西这方面，老祖宗留下的指南针、指北针这些东西比现代仪器好用多了。现代仪器探测的时候并不人性化，找地方找的还不如老家伙事儿准呢。青衣在这片荒地里面兜兜转转的，检查的非常的细致，整整检查一个多小时功夫，才终于停留在一株大树的下面。这时候他手里罗盘的指针一下子剧烈摆动了起来，这种摆动非常特别，指针是360度旋转的，让我一阵惊奇。青衣这时候也终于停下脚步，抬头看了一眼这株大树，眉头顿时深深地皱了起来。我和青衣共事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对他这个人的脾性有一定的了解，一看他露出这种表情就知道怕是有麻烦，当即我就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。你们发现这棵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青衣扭头看了我一眼，指了指我们面前的这株参天大树，轻声说，仔细看看。我有些疑惑，当即就围着这个树仔细地观察起来，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问题，于是摇了摇头说，这不就是一棵黄杨树吗？只不过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哎，小天哪，你以后啊可得再仔细一些，你是发丘门的唯一后裔了，一定要把发丘这门手艺学精啊。厉害的发丘门高手往坟头一站就能猜到这土里是凶是吉，靠的是什么呀？全是眼力。可现在你站在这里竟然发现不了这个坟的特点，实在是太粗心了，这样不好。你如今已经走上对付脏东西这个路了，以后一定要改掉这一条，须知小心驶得万年船。青衣叹了口气，很认真地告诫我几句，然后才说，你仔细看看那树叶的后面。我一听，目光顿时凝聚在这棵黄杨树树叶的背面，顿时一愣，这棵黄杨树的树叶背面竟然是隐隐的发红的，这太不对劲了。我心中一动，一下就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了，艳红幡子。这是法丘秘术里记载的一种非常特别的坟头树，在咱们中国有很多地方都有坟头种一棵树的习俗，所种的树啊大都是黄杨树、桑青这些对风水格局极为有利的树木，一旦这些树木在坟头生长茂盛，就象征着这坟里埋葬的人对后辈多有荫庇，是一种大吉之象。艳红幡子指的就是一些坟头树异变之后产生的东西了。一些坟墓因为墓主人发生种种不吉的变故，或者是因为葬在阴地之上， 所以墓里聚拢着大量的阴气和煞气。种在这种坟头上的树，因为吸纳太多的阴气和煞气，所以会发生一定的变异，形成眼红幡子。树叶背后颜色青艳如血不说，它的根须也会变得格外的发达和坚韧，就算拿刀斧去砍都砍不断。同时还会将坟墓里的棺材完全包裹起来，形成一种天然的防盗措施。我那位盗墓的老祖宗的书里说，一般说遇到坟头长了眼红幡子的墓，那最好呢是立即退避三舍。一来是因为眼红幡子的根茎把棺材全部包裹住了，要开棺很难；二来是因为凡坟头树变成眼红幡子的墓，里面十有八九有不干净东西，入之大凶。青衣大概是看出我神色间的一些轻微变化，所以就问道：怎么样，看出端倪了？有些沉重的脸点头，沈生说：眼红幡子所在地方十有八九有阴邪，这个不用说，咱们这次啊是冲着阴邪来的。麻烦的其实是这眼红幡子，这玩意儿它的根须将棺材包裹得密不透风，除了用火烧，否则是刀剑难伤啊。所以咱们这次销毁这鬼老太的尸身还是有些难度，等天黑了行动吧。青衣看了看四周，就沉声说：咱们先做准备工作，眼下也只能这样了。我安排周静和苏苏两个人回小店区去搞两桶汽油，然后我自己和青衣则留下来。这一次来之前，我和青衣呢倒是想到挖坟，所以从我家带了上一次去武王村执行任务时候买的工兵铲。我们俩呢为节省时间，所以白天呢就开始围着这眼红幡子挖了。当然动手的是青衣，我现在这状态能坚持站在这儿就已经是很考验毅力了，要动铁锹是绝对是不行的。这眼红幡子下面的墓呢倒不是什么结构特别复杂的墓，事实上连墓室都没修建，毕竟在古代有钱财修建墓室的人算是当时相当牛逼的。一般的人呢、是草席子一卷就埋了完事，小地主什么的也就是能购置一口薄皮棺材然后挖个坑埋掉。我们眼下挖的这个墓呢显然是个小地主的墓。青衣往下面挖了不足一米深的时候，就听咔嚓一声铲到东西了。仔细一看，铲到的赫然是一口棺材，只不过这棺材基本上已经腐蚀得不行了。青衣一铲子下去竟把棺材板都捅烂了。然后对着阳光，我们透过窟窿隐隐约约的能看见这棺材里面是一具人的骨头，外面套着一层腐烂的破破烂的寿衣，骨头下面垫着一根大长辫子，估计是这棺材里人的头发。然后棺材里面散落着大量的黑色碎片。青衣从窟窿里伸进去胳膊，拿出几个黑色碎片一看，对我说了一个字：辣。不用说，我们挖出了这具尸骨啊，应该是这鬼老太生前的丈夫的，两人死后都被做成辣尸。可惜那鬼老太因为阴魂没有来得及离开，被封住的原因，最后干脆变成一个怪物，而她丈夫呢则是纯粹的一具蜡尸了。在尸体表面的蜡层干裂脱落之后，尸体也腐烂得一干二净。我一瘸一拐地走过去，从那棺材窟窿里伸进去，掏出一截骨头，捏吧捏吧就感觉一下骨头的硬度，又看了一下这骨头因为钙质流失留下的孔洞情况，基本上已经确定这对夫妻应该是清朝中叶以后的人，迄今最多最多只有200多年的时间。因为这人呢要是埋在地里的话，如果尸体不经过特殊处理，最多最多300年时间骨头啊就绝对酥了， 然而在北方，如果是在长江中下游的酸性土壤里埋的话，这300年骨头别说酥了，拿都拿不起来。所以在长江中下游一带，古人在下葬时候都会在身体上铺下一层贝壳，用贝壳含有大量钙质来中和土壤的酸性，以此来保存尸骨。不过效果也不是很大，最多最多也只能拖延一点的时间。我把我的发现告诉青姨了，青姨略微沉吟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就说200多年应该还好对付一些，蜡尸锁魂，尸魂互相温养，如果超过500年的话，还是我对付起来都是很吃力呀。这大概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然后和青姨说道，夫妻同葬，按照习俗来讲应该是男左女右，稍微往右边挖1米左右的地方来挖一挖，应该是能把正主挖出来了。青姨点点头，再没说话，埋头就开始按照我说的方向挖了起来。约莫不到40分钟时间，就听坑的一声响，他手里的洛阳铲似乎铲到一个特别坚硬的东西上，这才发出这么一声脆响。青衣眉毛一扬，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，说：挖到了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活人回避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